各位老师，各位校长，大家好。今天的讲座呢，是由我跟大家说一说。我是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讲座总监古莹。我今天主要是想抛砖引玉，讲一讲关于就是海外华文教育的各种考试。这个呢是介乎在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之间的一种业务。虽说是当老师多年，但是面对的这么多的校长和老师还是有些紧张，请大家原谅。海外的那个中文教育呢，华文教育呢，现在是百花齐放，教材也是各种各样。因为是在美国教中文，所以很多的教育方法和教学的那种管理都是慢慢的渗透了美国式的教育管理。在美国的各个科，数学也罢，物理也罢，各种科目之间基本上是没有标准的。这个所谓的没有标准呢，并不是说这些教的所有的课程它没有教学要求，它是有的，但是这种教学要求呢，都是对于各个老师来说都是比较宽泛的。那么它的周考试，它的 readiness test 呢，也都是相对来讲，它没有把它那标准全部公开，它都是老师掌握的一些标准，所以对学生的要求呢，就不是一种。就是给大家，给家长也罢，给学生也罢，感觉不是一种应试教育，没有一种应试的一种感觉。那么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呢，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学校的尤其是中文学校的管理者就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什么作为一个考核的标准。那么没有考核的标准呢，就再加上中文学校的教师的组成队伍呢，有基本上每个学校能有个20%-30%是专业的教学出身的，就是或者是师范出身的专业出身的老师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剩下的60%-70%呢，都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专业。那么他们虽然是教汉语的，但是他们对于汉语的教学方法还有这些教学要求，还有要教给学生什么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他们是按照自己的那个从小学习的那些要求来要求学生，那这种要求呢就造成了学生的一些，就是造成了一些教学的之间的一些困惑，那么对于这些困惑呢，我们就是海外教学研究了这么多年，就是包括国内的这些专家学者对于海外的教学研究也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么大家这个标准是没有人来制定的。其实各个中文学校就是办到最后，然后教育就是管理者们就是这些校长啊教务长啊，最后他们的管理呢，很多形式下了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业务的管理。那对于教学的管理呢，因为中文学校慢慢的就已经成熟了，对于教务的管理，对于组织的管理慢慢的已经走上正轨了，所以很多教务长校长就开始渐渐的把这个目光就投在这个教学管理上了。那么教学应该怎么样进行管理，这是 现在很多中小管理者的心理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中文教学就是中文还中国中文教育中文学校走到现在这一步，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的教材，那我们现在随便就是举几个使用的使用比较多的教材作为例子吧。我们使用的标准中文，济南大学中文，还有马丽萍中文，还有其他的各种用的比较多的中文，包括前一阵就上两次的那个讲座，王辉校长讲的他们的新的那个高校中文，包括这些所有的中文的教材，那么用什么来作为一种教学的衡量，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说到学校的管理者，尤其是校长或者教务长，这个首当其冲是教务长管理这个学校的教学工作。那么教务长就觉得，我手下有这么多好的老师，也还有了这么一套好的教材，为什么我的学生学不出来啊？那么就是说，最起码校长和学校方面选择了这套教材作为教材，不管是哪一套教材，选择了这套教材，他肯定选择他都是认为他不错的，对不对？如果不好，肯定不会有人选了，对不对？那么认为这教材好，那么教出来学生为什么教不出来？教不出来呢？就是对于学生的一种对学生的评价和对教学的评价呢？那么要看用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标准。那么有了标准，要怎么样去要求学生，或者不是要求学生，要求老师，要求教师去落实这个教学标准。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师他都是非专业的，而我们所有的教材呢并没有体现他这个教材到了哪个年纪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标准。就是说就比如说像数学科吧，那么一年级要学100以内的加法，对不对？那100以内的加法你会加了，那你一年级达到水平了。那中文呢？这个好像讲起来就是各个教材就说我这个教材可以识得多少个字，我这个教材就是一年级可以识像标准中文一年级识150几个字济南大学中文一年级识多少个字，好像这就算是标准了，就达到一个水平了。其实识字呢，就是现在关于识字有关于识字的那种争拗，就是先识字还是先读文。但是你要说起来呢，识字在那我们是百家争鸣啊，百花齐放，那么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那个意愿，对。那么识字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作为一个老师呢确确实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学校方面呢是怎么样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学校可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但是学校对于教学呢是应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和要求。那么这个设计的要求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一年级的学生应该会那么语法表达应该能到达什么程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语法表达应该能到达一个什么程度。那相对来讲这样子一直这样要求上去，那么到达了六年级应该会说一些什么中文的基本的句子。那么再往上，比如说到了到了十年级能够达到 HSK 的四级，这些教学的标准呢，那么各个学校是没有就是由于海外中 中文教学，海外中文学校呢，它都是周末的学校，它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制定这样子的，制定这样子的标准，那么所以就变成了大家都在努力的教，努力的教，但是学生能够学到什么样子，就没有数了。华夏中文学校呢，就是华夏中文学校总校，从2009年开始就是申请将 HSK 四级作为学校的一个毕业生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标准。那么 HSK 四级正好是中国国家对于海外学生的一个对于海外学生到中国学习的一个汉语要求的一个标准吧，相当于美国的托福这样子的一个考试要求。那么现在就是华夏总校的学生，华夏总校分辖下的19个分校的学生，就在10年级毕业的时候就以 HSK 四级通过与否作为一种毕业考试。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进步吧。达到一定的教学标准，这应该是一个学校作为对他整体教学的一个衡量。不管你是前3个年级是集中认字，还是后多少个年级然后开始阅读，那么你总的来说你一个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出来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是你学校的一个教学水平的一个体现，这是你一个学校教学最后的一个教学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如果到了10年级再去实施的话，那么前面那都没有体现，就是毫无考试一点都没有这种循序渐进的这种考试的话，这个到了10年级很难达到。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间接的标准，有一个现成的一个分级考试。我这里完全要声明，要撇开说我给谁做广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我在教这个，我教海外中文已经教12年了，我在教这个中文的过程当中，我是深深的发现这个问题。如果学校作为学校管理者和学校的那个教务长，又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只是把10年级作为一个HSK 四级作为10年级的考试的话，那么其实在教学当管理当中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有许多好的教材的有许多好的教材他们的教学者就学校和老师他们很有自信的，他们说我们的教材学到几年级以后就肯定能够考 AP 中文 SAT 都绝对没有问题。这个我是非常相信，因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有的中文学校可以在7年级以后的学生就可以参加 AP 考试，而且一个不落全都能考5分。这个是因为各个学校的教学是不一样的，还有使用的教材，它要求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对于整体来说，需要有一个参照的标准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整体来说，就是各个中文学校尤其是年轻的学校，自己还没有成熟的学校，或者是已经有了相当的学生，但是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教学的整体的管理，就是整体教学模式和教学思想的这种整体的管理，只是把大家拢到一起学习那么这种整体的教学设计和教学管理的话，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参照的标准，好过没有任何要求。因为你不是说给一本书给了给 给一本教材给了教师，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指望着教师去进行完成。那有些教师他根本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把握这种教材的精髓，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年一年长此以往，如果有的学生他碰上了几个老师，每一年的老师都是没有这个整体教学观念的这些老师，那么他就到了九年级了十年级了再去考这些考试就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他没有到这个年级，他在中年级就到六七年级四五年级，他就觉得学的没有意思，他不学了，或者就放弃了。我们的中文学校很多都是这样的，都是金字塔型的，下面很大，越往上越小。那么越往上越小，那所有的因素会有很多，现在要分析起来有很多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分级的标准，让每一级都达到每一级的标准的话，那么对这个教学应该是很有帮助。那这个现成的这个标准呢，我认为呢就是 YCT 加 HSK， 一共 YCT 是四级， HSK 是四级。那 YCT 的第四级就已经没有拼音，已经没有任何就是已经没有拼音，而且有一点简单的写作，那么它可以跟 HSK 的二级差不多，有点相同的地方。HSK 是针对于大人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对我们高年级学生来讲，也可以去参加考试。HSK 呢，主要它更加注重了一些社会背景，它是就是有一些中国的社会背景。那在我们的学习呢，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应试教育，不是说有这些东西拿过来就把它要求我们的学生就一天到晚考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这些考试的背后，它都是有它每一级的一些语法要求。我教最高年级教好多年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高年级学生，已经上了最后一年了，还不知道把子句还是背子句，还不知道那个补语和什么，还不知道主谓宾定状补的那所有的句子成分的，都大有人在。虽然我们的教学并不是想要教学生去分析句子成分，我们教中文，如果教到十年级，或者是整个说这个学生已经到了十年级那么他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像我们中文学校的这些继承语学生，他们应该在七八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达到 AP 中文的水平了，但是他们能达到吗？那有能达到的，但是是这个比例还是很小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他们低年级的时候，甚至中低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和我们这学校并没有让他们学到一些系统的语法上规范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要求的语言。那我们教学的不专业，最后如果有一个相对的 standard 的系统在这边控制，就像一个工厂，它有一个质量控制体系，那么这个质量控制体系使我们的教学能够沿着一定的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去要求，然后制造出来的是一些合乎标准的、合乎技术规范的一些成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学校里就会出来 就会出来合乎要求的一些学生，对不对？就像工厂出了合乎质量要求的产品一样，那这样也许我们的学生可以走得更高。下面，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那个 AP 考试和 HSK 考试，还有 SAT 考试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哈？AP 呢 ？AP 和 SAT two 中文呢，都是美国教育体系的这个对于外语学习的一个要求。AP 是如果 AP 考到五分的话，那么就是到可以直接在大学可以相当于大学二年级的水平，但这个相当呢，就是还有各个学校的要求不一样，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要求不一样。SAT two 中文呢，一般是那个报考大学时候的申请，那这两个级别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级别不一样呢，它的考试标准考试的那个难度和考试的要求就不同。AP 考试的难度要比 SAT two 要难，AP 考试的内容也比 SAT two 要中文要求的考得多。AP 考试还要求学生那个表达演示，还要求学生对话，这些呢 HSK 的考试是跟它不一样的。 HSK 的考试是中国国家汉办的召集的专家对于海外叫做对外汉语，就是海外来的学生要到中国学习的学生的一个规范要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对我们在美国的学生要求是不是完全的 match 呢，还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可以说我们如果不考 HSK， 我们在美国能不能培养自己的学生，能不能培养出通过 AP 的考试的学生，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这是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一直以来我建议就是我认为这个 HSK 和 YCT 这两个考试，它能够自成一个系统，能帮助我们的海外中文教育，是因为它是有很多专家研究了汉语的习常用的和习惯的一些基本的语法，来作为一种要求，要求所有外国人学中文应该达到的一些基本的语法水平吧。那么这些基本语法水平对我们的进行中文教育是完全可以进行借鉴的。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学不到的话，那我们谈得上什么能培养出合格的中文人才吗？有很多华裔的家长，他们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这个中文或者中国文化，他们把孩子送到中文学校，但是由于我们的教学和教学效果吧，的影响，使得大家还是比较失望，然后那些学生呢，一般到了四五年级，他们也不喜欢这样子的学习，他们就 drop 了。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想如果学生们能够有一个，如果学生们每一次都对自己的学习都有一个认可，比如说他拿到了一个级别的认可，然后他希望更好的向更好的一个级别去进军的话，然后这种认可又是得到又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话，他就会愿意 他就会更愿意去挑战自己，更坚持学习。啊，这个我是深刻感觉到的，因为我的学生有的今年考了三级，明年想考四级，后年想考五级，他们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这个标准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学学他没有兴趣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呢，是不仅是对学生，学生是检验自己，教师也是检验自己，教师要检验自己的教学水平。你比如说七年级的学生，HSK 的三级你能不能过？那么 HSK 的三级要求的语法现象是些什么？那要求的语法现象，如果你老师在课堂上你没有教过，我不相信，就是HSK 三级的语法现象，应该七年级的学生已经早就应该学过。但是如果老师根本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语法概念，没有这些语法印象，是吧？他就没有办法教给学生，他没有教给学生这些知识点，学生去考试，学生考不过，那么就证明了老师并没有教给学生这些事情，所以这种考试不仅是对学生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老师的考验。而这种考试呢，就变成了因为中国汉办他在他的汉考网上把这些所有的就是各个级别的那个语法要求全部都 push 出来了。那么这些语法要求呢，就是如果从 YCT 的第一级到 HSK 的四级或者五级的话，这些所有的语法现象已经就包括了中国人平常的所有的语法，就中国人使用汉语的所有的语法现象，基本上都包括在内了。那么，对于不是师范专业，就是对于不是汉语言教育专业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这些全都能看。但他们能看懂的话，他们就可以去实施。如果说以前没有人去培训他们，也没有哪一个教育机构能够这样子大规模的培训所有的教师，那么现在这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语法的范本，你们必须要满足，要教给学生的内容要能满足这些基本语法的要求。比如说你要达到多少级，你几年级要达到多少级，那这些包括的这些语法要求，就是应该你教给学生的。你要是没有教给学生，那么你就达不到这个年级的要求。我教最高年级，我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学生连最基本的语法现象都搞不清楚，应该是最低年级，应该是二三年级就已经应该学的东西，他都不知道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没有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无法衡量，对不对？那么如果有了这些标准的话，那就最起码可以借鉴，可以知道。那有的时候，有的老师他是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他也很愿意教，他也很兢兢业业的在工作，但是他毕竟他因为他不是学这个专业，所以他不知道他兢兢业业应该把劲儿使到哪里。那么我们作为管理者的，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你的劲儿应该 follow 着这个标准来做。AP 中文。和 SAT TOEIC 中文，其实他们呢，是一种美国的一种精英教育。美国的所有的考试，它都没有标准，包括它的那个 driver license 的考试，它都没有标准。它只是给你扔过来一本书，那厚厚的一本书，你全部都去看去。那 AP 中文也是，AP 中文 College Board 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学会什么？你不要学会什么？你要学会什么？你可以考 AP 5分，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没有标准的要求，所以这种考试就更难。那你就是真的不知道，你所有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都是你考试的范围之内。其实美国的教育更加科学，就是美国的教育它没有一个框框，但是没有框框是最大的框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会。可是现在呢，对于我们的教师来说，我们的教师是没，很多教师都是没有受过专门的中文教育训练的，那么借着这个框框，就等于扶着这根棍子，那么这条路就定好了，就是沿着这个该走的地方去走，而不是漫无目的的。你不是 AP 中文也罢，SAT 2中文也罢，他如果在 regular 学校的话，regular 学校的教育，它是有教材的，它虽然这个标准没有说给你们听，没有给大家，但是它是有内在的要求。现在呢，就周末中文教育呢，就有一些感觉，就是漫天撒网，就是大家都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大家心里都没有数。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吧，就是说。你说学会2500字，能看书，就达到标准了。这个可以说是大标准，就是大的范围，你说可以就差不多吧。就是说就是一个中国人，你认识2500个常用字，你就可以看懂很多东西了。但是，如果不学习，不系统的学习语法的话，如果不是系统学习语法的话，那么你光认识字的人，他能把字按照语法能够写得清楚吗？能够写出一个漂亮的文章吗？那这些东西还是要进行一系列的训练的。能读书的人，不一定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对不对？这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道理。那么，AP 考试它是要求听说读写都要出来的，就听也要会，读也要会，然后写也要会，而且还要口头表述。这个要求是比 HSK 要高多了。那么我们最少是要在相当的年纪要完成一定的。完成一定的那个能力的培训，那么这种一定能力的训练，那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才可以达得到。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希望能够规范，希望用这些标准就可以规范到我们的教师，那么这可以作为管理者的一个拐棍儿，让我们的中文学校能够走得更好。因为我不是学校管理者，所以呢，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老师吧，所以我讲的这些内容呢，都是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并不是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但是我也希望，就是因为中文学校的管理者呢，基本上都是2年一换，那么所以有些。有些校长啊，有些教务长，做完2年，刚刚把学校的情况了解的比较清楚了，就又换人了，所以这个还是有蛮多遗憾的地方。那我今天就是抛砖引玉，希望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呢，虽然是。介乎两者之间，介乎管理者和教师之间的一个话题，但是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参考吧，谢谢各位。对不起，何老师，我刚刚才看到你的提问，我因为是高年级老师，所以 BCT 呢，我的学生又。就没有参加了。我的学生参加了 HSK 考试， 从2010年开始吧，到现在，到今年，我的学生有5年参加 HSK 考试。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分校并没有把 HSK 考试规定为那个强制性的考试，就是说学生愿意考就可以参加考试，不愿意考的话不勉强。那么去年和今年我们都会是100%考试，去年的成绩是全部都通过了。今年的考试呢是5月16号，那现在还没有考，但是复习的大家感觉都还不错，我估计他们都没有问题。前几年的考试呢，就是都过了，只要参加考试的，反正都过了。然后最高分呢，当时前2年的时候，我们那个考点。我们在北美，在纽约那个留学人员服务中心考，我们的学生都是前几名。但是我今天讲的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学生考得多好，就证明了这个系统是对的，而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话，就是说这个系统是对学生和对老师的双面的要求，尤其是对于老师教学，是对于老师的一个教学要求。学生是一个学习，是个受体，主要是老师教的是不是合乎一些，就是合乎语法系统吧？是不是系统的教给了学生一些学生应该学到的东西？其实所有的考试，ICT 也罢，HSK 考，HSK 也罢，AP 也罢，SAT two 也罢，考试都不是教学的目的，考试都只是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测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体现教师是把学生应该学到的东西教给学生了，这个才最重要，而我们呢，就是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质量控制体系，这个，就是教学的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每个学校呢，都会有几个特别好的老师，但是呢，如果光靠几个老师，并不能解决整个学校的一个问题。最好的学校呢，就是。每个老师都是好老师，每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都是好学生，那怎么样去做到？那就是要有一个教学管理体系。那教学管理体系怎么管理？就是要每个老师都必须达到他应该能够，就是他必须把他应该教给学生的东西教给学生了。国内的语文级别呢，我个人认为是国内的语文级别拿来考，拿来考这个继承语学习者是不是很合适的？那么你说汉语考试水平的级别能不能作为汉语阅读的级别？如果要是可以的话，那我的学生通过 HSK 5级的。那是不是他的汉语级别达到 HSK 五？是不是达到5级？那首先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就可能我们两个还是可以探讨。这个成型的模型的话，那个。王校长，我在这里呢，我还是就是跟你的看法可能有点不是很一样。这个成功的模型，如果按照国内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数学模型统计的话，那估计我们在海外很难做到，因为他们要求的这个模型的基数太大。刚才何校长和 王校长都问到我的学生，这个 HSK，我的学生这个好像这个 HSK 这个阅读，HSK 的考试这个成功率是怎么样？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这几年我的学生，参加 AP 考试成功率，是基本上100%。那个 HSK 是100%，那个 SAT two 是100%，但是我都不认为是我自己的功劳，因为我是最高年级老师，那么他们的程度的好坏，有我一定的成绩，但是主要还是我们学校整个学习教师团队的功劳。海外华裔儿童的教学呢？真正跟国内的教学是不一样的。那以国内的学生的要求来要求这些学生呢，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除了要学习中文以外，他们更重要的精力是应该放在他的英文学校，他的 regular 学校的学业上面。那么就使得他们只有用周末的时间。那么用周末的时间，他们能够学到多少？这个真的标准是很难制定的。现在我们综合了四种，就四种考试，这四种考试是 YCT、HSK、AP 和 SAT Two。我们可以讨论，就是综合了这四种考试的这个各种要求以外，要求。可以总结出来，对于华裔子弟来讲，这些标准都不是很合适。今天我们讨论了挺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希望抛砖引玉，能够激起各位管理者和各位校长、老师们。对于我们中文教学这个quality control 怎么样能够做得合乎我们海外中文教育的这个实际情况，而且培养出尽可能水平高的海外中文学习者。